好，我们有要再回到前面一个地方我们先讲一下刚刚有点失神因为这个讲课有时候这个体能消耗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这边导师有说这个在第六页第六页。大波涅盘经的部分那在第四项，导师有说檀摩谶所译的前十卷是智蒙从印度取来的，留在高昌，然后他可能在高昌拿到，然后翻译，但是这一个传说是。他自己是遇到这个白头禅师一样是前十卷也就是前十卷到底怎么来的？有《大波涅盘经记》里面是说经本是智蒙，在第五项前面一行是智蒙从印度取来留在高昌，然后他拿到的檀摩谶拿到，但是在檀摩谶的这个传里面呢，他是从这个白头禅师拿到这个前面十卷就是这个传说有不同，这边应该就是这一个了因为当时在准备的时候就有发现到。好，那再来有一个地方要更正的这个是在第三页的注脚七，大家翻一下这边谈到中国的这个佛教界对如来藏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态度。那在注脚七这边标豆错蛮多的，那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客曰，其实他就是应该是四明尊者吧四明尊者，然后跟这个来的这一个访客应该也都是佛教的了那有的一个对话，那客曰：“此中讲者，皆有言辞，而未见文书所出。都讲到这件事情，什么事呢？这个宁然，随缘，宁然为理。”出自何文？这个宁然为理。这边讲的是别理随缘，别理随缘。那这个跟天台的藏通别圆那个别有关系在别教里面谈这个理可以随缘。什么叫随缘呢？不是泡面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佛教里面，它有一个争论，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它到底是什么概念它能不能让这个一切法升起，懂意思吗？随缘就是升起一切法然后在佛教界，这个是有点额外的，就是说，到底这个真如它能不能知？真如一般我们讲的是真理，对不对？真理就是真理嘛，它是一个对象，智慧去体悟这个真理，对不对？但是如来藏这个，它到底是不是？它是真，有时候又称为真如，在佛教界里面， 他这个如来藏，他能不能知啊？能不能去知认识？有没有认识这个作用？哦，有些人觉得这个宁然的这个真如，他没办法接受，他觉得这个如来藏应该也是可以认识，有认识这种功能，但是唯识基本上对于真如呢，如来藏他是用真如来理解，他就是真理，真理是被知的对象，而不是能知。好，那这个有佛教界有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啦。好，那就是在天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啦。好，那这个来的人就问说，啊，你这一个这样的道理是出自于什么样的一个著作，哦，那他就说，圣将随缘以宁然二理，哦，简于将随缘这个以啊，就是 and 的意思，哦，随缘跟宁然两种理简于性相二中，哦，将随缘还有宁然这两个道理呢，哦，用来就是性中跟相中的一个区别，哦，此乃出自贤首，贤首就是天台，哦，天台未见此文，哦，好，距离随缘未为缘起，哦，也就是如果能够随缘的话呢，它还不是最究竟的，哦，比中就是华严啊，上至判宗教，就是把这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把它这个小使中顿缘，还不是缘，只是在宗教而已，哦，未及于缘，其天台之缘同比之中呢，哦，我们这个缘怎么可能跟它的宗教是相同的呢？要同也是缘对缘，哦，须知，哦，这边惊叹，哦，若宁然若随缘，但具带方便异边，皆属别教，哦，也就是别理随缘，哦，如果讲宁然，哦，或者讲这个两个是分开来说的了，那这都是方便，它不是最就近的一个教学，那这个都是属于别教，哦，客曰：天台立别理随缘文具如何，哦，也就是在别教里面，哦，有随缘这样的一个教学了，哦，那他就说这个止观立别教发心净云，哦，止观就是摩诃止观了，哦，好啊，止观根尘一念为迷结本，哦，迷跟结呢要顿号，本后面要逗号，哦，然后即别如来藏为善不善因，哦，那妙乐也是一本书，它就是精细湛然的法华文句记，哦，那妙乐就这本这个著作里面就是说，别教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哦，这样的经文大概是维摩诘经里面有出现的，哦，从无住为本然后立一切法，哦，然后又云无名复理，哦，能复所复具名无住，哦，这立一切法就是随缘，哦，这边有标颜色，哦，真如在迷生一切法，也就是随缘的意思，哦，无名为一能生九界，这个生九界就是随缘而生，哦，生必须法性为缘，文正若此足可依凭，大概在这边的标都应该把它改成上面的注脚七的标都呢要重复的一个要这样子来标了，哦，嗯，好。 那这边是刚刚要讲，但是跳过去没有讲，那现在回来这个做一个补充哦。好，再来。那刚刚我们讲到宝性论，中国古人说是兼会嘛，哈、哦，古人是谁呢？啊、哦，至少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兼会菩萨他是宝性论的论主，就是作者啊、哦。那这个是谁呢？宗密啊、哦，宗密。是一个出家法师了哈，也就是前面第八页的宝性论，不是有好几种说法吗？西藏说寄送是弥勒，然后释论是无着，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个婆首盘豆法师传说世清照宝性论啊，那。这个日本人的学者他就推定兼会照本颂世清照世论、哦、那他也结合了汉地的一个传说、哦、那在 这一段的第三行依中国古人的传说，那至少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哦、兼会他是宝性论的一个论主、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九页、哦、第九页好，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上面数过来第三行、哦、那第四这边要谈的就是这几部论、哦、它的一个架构、哦、那这边导师说宝性论、佛性论还有大圣法界无差别论与无上一经这几部这一部经三部论意义都非常的接近，那它是西元四世纪末论师将当时流行的如来藏经典分为十门或是十二义，就是分成十二个主题、哦、来做这个贯摄，嗯，那导师说这还是如来藏说，不是如来藏缘起说。这边导师都先提一些概念、哦、那后面会讲什么是如来藏说，什么是如来藏缘起说、哦、谈如来藏不一定要谈如来藏缘起，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哦、谈如来藏缘起是一直到楞伽经才这么谈，前面都只是说如来藏、哦、那众生就是因为迷然后就在生死流转、哦、那到底一切法跟如来藏的关系这个都没有论述的、哦、只是谈到众生生死流转，那就是如来藏、哦、在生死流转这样子、嗯、好，再来导师说大概与宝性论同时，就我们上礼拜讲了，又传出了楞伽经立如来藏常识、哦、如来藏 Tathagata Garbha Alaya Vijnana、哦、就是如来藏跟这个阿赖耶识、哦、所以这个是如来藏跟阿赖耶的合流，合流就是的两种教学的一个结合了啊，两种教学的一个结合。然后在导师的一个理解是在这样的楞伽经之后，然后有大圣起信论这样的一个论点啊。好，那导师说起信论还有楞严经呢，在古代的经这个写佛经目录的这一些古德都对他有一些不确定、哦、对他的身份都有一些怀疑、哦、所以不加论列、哦、那基本上导师有起信论的讲记、哦、 所以起信论基本上导师认为他的教学是没问题的，只是说他身份不明。好，那楞严经呢，念经导师在成佛之道引了好几个地方，那也基本上导师对这部经也是，也就是说他是如来藏的教学啦，虽然如果以这一个中观，以导师认为中观为了义这样的标准来看，楞严经虽然不是那么了义，但是他讲的这些道理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导师也有引用到楞严经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了这第二节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要看到第十页，第十页如来藏的名称还有意义。导师要先破题，到底什么是如来藏，它的含义是什么。好，那首先第一段导师先说明如来藏教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好，导师一开始的总说提到如来藏Tathagata Gaba 这样的教说是后期经的主流，然后透过这个经，就是透过初期大圣的演化而来，那初期大圣的这样的一种触发。好，那导师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观点，那后面他要解释。那导师先从这一个佛法开始谈，这个大家特别留意导师书中在用佛法这两个字还有这个引号的时候，他有特殊的指涉，指的就是早期佛教世尊在的那个时候一直到不派佛教这一段时间的这一些教学都称为佛法，佛法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时代，或是教学内涵，从佛法演化为大圣佛法的根本原因。那导师其实在初期大圣起源开展这本书里面就有充分的论证了。他提出他的观点，就是佛涅槃之后呢，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以大圣经呢所有的这个教学主题，很多都谈到要怎么样去见佛，它的中心核心议题都是跟佛有关系，要去见佛。那有这一个净土的，就是到净土去见佛，那也有般若的，见空性即是见佛，反正大家都要见佛。那佛的内涵不一样，重智慧的就是见真理，那比较重信仰的呢，那他还是要看到一个具象的佛，那就有净土法门这一类的一个教学。好，所以这个佛的功德很重要，在这个在大圣佛法刚开展的时候，基本上佛的功德是所有教学的一个核心。好，那佛的功德后面有一个这个破折号，导师说就是如来的光明智慧庄严还有净土庄严这两个，也就是依报跟正报。正报主要指的是这一个智慧，智慧庄严还有净土的庄严。好，这边大家写个一啊，这个是如来的果德。那二呢，菩萨，也就是佛的功德还有菩萨自利利他的这个因行，都在这一愿求下，哪一个愿求？对佛的永恒怀念这样的一个愿求，就开展出这一个对如来的这一个称赞赞颂的这一些教学，如来光明智慧庄严净土庄严还有菩萨的 的自利行与利他行，所以一个是果德，一个是因行，哦，所以在佛教里面基本上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不会说只有果德没有因行，有果德一定要交代那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境界，佛的境界，哦，就是要谈菩萨的因行，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些内容这些教学都是从这个佛涅槃之后呢，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样的一个愿求之下开展出来，哦，那十方一切佛的功德庄严理想中的佛陀是要从佛菩萨行的实践中实践出来，那这就是成佛了。所以从佛法到大乘佛法基本上它的一个修行的课题教学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就是两个。好，再来，那导师也谈到在大乘这初期大乘的教学里面呢，他广说了十方佛还有十方净土，那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佛弟子能够得到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也就是说，诶，娑婆世界佛已经涅槃，那我们就到他方佛去见佛也很好，哦，那除了这一些教学呢，还谈到什么一切法本来不生，哦，很深的，哦，又谈到什么无量无数大劫修菩萨行，也就是从这个怀念佛然后开展出这个佛的果德跟因行的教学，哦，那果德十方净土，那因行教学又谈到要有这种智慧还有这种无量无边的这种愿行，哦，所以导师说初期大乘的这个教学呢有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像普遍广大悠久甚深而无限去展言，就是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个趋势，哦，所以本来刚开始的这个主题就是很明确嘛，佛功德，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菩萨的因行去达到，哦，接着后面又讲越来越多这一个的这些修行的内涵，哦，讲的都非常的深奥，哦，所以这样的佛陀穷深极广，哦，那大概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成佛是不太容易的吧，哦，就是这样透过这样的教学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哦，那导师说这应该是佛弟子所迫切关怀的，什么意思呢，迫切关怀的课题，那导师这边用什么什么的表示后面有字，哦，应该可以补两个字，就是这个是佛弟子所迫切关怀的课题，也就是佛是那么样的穷深极广，看起来好像成佛不太容易，哦，但是我们又希望能够这一个达到这样佛的这样的圆满的功德，哦，所以这个他们会所迫切关怀的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够成佛跟佛一样，哦，这么难那要怎么做，哦，好，所以这个我们世间呢，啊，就是会有一个法则，就是从简单会变复杂，对不对，复杂之后又变怎么样，就会变为简单，哦，所以这是导师下面第三他说佛法其实又回到这个佛法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教学方式，就是这个早期佛教是他的教学是直从众生的身心来引导修行正入，哦，好，那这个初级大乘呢他开展出这个广大的这一种菩萨因行还有对佛功德的一个这种教学跟这一种赞扬，哦，这变成薄，哦，那 变成薄之后呢，大佛弟子就会有一种好像不太好抓到重点，或是修行很难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从薄反约，约是什么？就发展出后期大圣的如来藏的教学，也就是以初期大圣所阐明的这个穷深极广的如来光明智慧庄严，直从众生身心中点出。你们不要担心，虽然讲的那么复杂，其实佛就在我们心中，就是由薄反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或者是佛性，那不但一切众生可以成佛，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提出，或是老师这边用提供了，提供可以理解为提出跟贡献，也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提供了，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共同的共，提供了顿悟一成的法门，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由薄反约之后呢，那也除了这样的一种教学，就是说，只从身心上点出一切众生就有这个如来这个智慧光明智慧庄严，那也提供这个一层的法门，比如说即信是佛，那这是禅宗的教学；即身成佛，那这是密教的，特别是密教，很强调这样的一种法门，所以即心是佛、即身成佛等法门就由此发展起来，这个词就是如来藏，一切众生身心中有如来藏。好，再来就导师要进入这个如来藏这个名称的一个解释了。好，那我们先来看宝性论里面提出了四个意涵。好，那导师这边引宝性论说，依如来藏有四种意，依四种意有四种名。那四种名就是法身、如来、圣地还有涅槃。那《圣曼夫人经》也谈到，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是法身藏，所以这法身圈起来跟上面重复了，同样都提到是世间藏，是性清净藏。好，他说从如来藏的立场贯彻经中不同的名义，可以理解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个源流。那这些不同的名称主要都是由佛来，就是跟佛有关系的。那导师下面就要一一的一个剖析了。比如说佛、如来、圣者、法身，在这个宝性论就提到法身嘛，对不对？如来这些都是佛的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十一页都是佛的不同的名称。那再来，这个是佛的本身的名称，再来有一些是跟佛的智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佛的智慧是无上菩提，略称菩提。好，那离一切杂染而解脱的呢，就是涅槃。所以在宝性论里面谈到这个如来藏的四义里面有涅槃，涅槃就是跟这个离染而解脱的概念相合。好，菩提与涅槃呢是约佛的果德而说。好，那在接下来后面应该要切到下面一行了，因为 当时排版没有留意、哦、那下面应该切到下面一行，跟下面初期大圣经中多用法性这一段合在一起、哦、好，所以涅槃是跟佛有关系，什么关系？是跟他的果德有关系、哦、好，那还有其他的名词呢，是跟佛所体悟的内容有关系、哦、好，那导师说佛是大觉而圆成的、哦、圆满的大觉、哦、那所体悟的内容呢、哦、或是所体悟的对象名为什么？法 Dharma、哦、所以 Dharma 它有很多意思、嗯、它也指真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或者是圣谛、哦、就是佛所体悟的内容。好，那在初级大圣经中呢，关于佛所体悟的呢，多用法性或是真如法界实际等等，其实这些就都是圣谛的别名、哦、这个是跟上面那一段合在一起，所以这边导师谈菩提跟涅槃是约果德说、哦、然后这个圣谛是约所体悟的内涵而说、哦、那所体悟的内涵在大初级大圣经里面多用法性真如法界实际等等，这些都是真理或是圣谛的别名、哦、应该这样子来把它做编排才是恰当的、哦、好，所以导师先谈如来这个名、哦、如来藏里面的如来是跟佛都是有关联的、哦、再来谈到这个藏这个术语。好，那导师说这都是固有的名词，也就是前面这一些所提到的这一些菩提啦、涅槃啦、圣谛啦、哦、都是固有的。那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某一个时候，胎藏、戒藏、色藏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在佛教里面成为新的名词、哦、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表示众生本有之如来藏的教学兴起的时候、哦、所以前面那个初期大圣有这些语词，但是到了这一个如来藏教学兴起的这一个时候呢，那胎藏、戒藏、色藏这些语词就出现，而且的意义就重要起来了、哦、好，那下面导师就要解释这个胎藏、戒藏、哦、那胎藏呢，这个如、哦、例如、哦、这个 garba 是胎藏的藏、哦、就是 tathagata garba 如来藏那个藏，它是胎藏的意思、哦、那导师就举在经论里面有这个如来藏 Tathagata Garba， 还有佛藏 Buddha Garba、哦、还有正觉藏，正觉就是 Sambodhi、哦、那藏就是 Garba， 或是圣者藏 Jina Garba、哦、还有法界藏 Dhamma Dhatu Garba、哦、出世间藏Lokottara Garba， 出世间藏，还有性清净藏 Prakriti Parishuddha Garba、哦、等等，这些语词里面的藏呢，都是胎藏的藏、哦、好，那胎藏的意义是什么呢？老师就举这一个如来藏经里面有九种譬喻，特别有一个譬喻是贫女怀孕轮王的譬喻，这个是胎藏的根本意义、哦、那这样的这一个胎藏呢，跟种性说有关、哦、这个种性 Godra、哦、 种这个 Godra 有这个种族、家族还有氏族的概念啊，所以这个种姓呢是女字旁的姓，表示是跟这个家族是有关系，跟姓啊有这个姓名家族是有是连有关联性的，或是协同啊等等。那种姓是印度文化很古老的一个这种思想跟概念了。好，再来戒藏。戒藏的这一个戒呢是达土，是戒藏的藏，其实就是戒这一个字，戒藏了。所以这个佛戒就是布达达土如来戒。不好意思，如来戒呢，就是塔塔嘎塔达土啊，法戒就是达尔玛达土，涅槃戒涅瓦那达土，众生戒萨图瓦达土啊，都是一戒。这个戒藏，大家把它当作一个语词，其实它的重点在戒啊。那戒它有藏的意思。戒藏得名啊，那达土这个是一般是译为戒，比如说六戒啊，地水火风空室，或是十八戒，六根六境，再加上六事啊，十八戒，最常这是最常见的名词。好，那再来导师就举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的内容来说明，那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前面就是语词经论出现，如来藏教学和经论里面出现这一些语词，那戒什么意思呢？好，那导师就举俱舍论，然后他说种族义，法的种族，法的种类呢就是戒的意思，所以戒是什么？种类的意思啊，一类一类的。如一山中呢有这个铜铁金银等不同的这些矿啊，种类的矿啊，这个族就是种类啊，说明多戒就是很多种类。所以戒有多种的一个内涵，那如山中的铜铁金等这一些类别的金属呢是其中一个意思，也就是地下的矿藏，地下的矿藏。那如来藏呢的九种譬喻，就是如来藏经里面九种譬喻里面也有珍宝藏玉，也就是这个珍宝是藏在地底下的这一些矿藏，珍宝就是戒藏的譬喻。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贫女怀任轮王，这个是胎藏的譬喻，然后这个珍宝藏的这个譬喻其实就是这个戒这个意识的一个譬喻哦。好，那导师又举《摄大圣论本》里面有谈到金土藏玉哦，也是本有金而不见，经冶炼才显现出来哦。好，那这边导师有一个啊，再来戒呢哦，导师说在经论里面或译为性。如这一个法界有时也译为法性，如来界也译为如来性。所以胎藏跟戒藏，也就是胎为藏跟戒为藏，这两个语词是不同的，但是呢这两者 都有一些共通的意义、哦、所以导师说在已经有了而还没有显现这样的意义上呢，这两个语词是概念相通的、哦、所以古代的译者每、相互的通译、哦、也就是这个 garba 跟 datu 这两个语词，有时候 datu 译为藏，然后这个 garba 译为解，都有这样相互的一个通译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112页12页，对不起，真的多看了一个一好，那宝性论里面有一段文字叫做生次无碍性，还有皆实有佛性，这个性字呢、哦、因为宝性论它有这一个梵文本、哦、所以一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性，这一个佛性啊无碍性里面所对到的字都是 garba 这个字，胎藏、哦、所以他们有互译。反之呢，如来界也译为这个如来藏、哦、所以导师说可见胎藏跟界藏在如来藏说的经论里呢意义是相通的、哦、那再举个例子，就是佛性这一语词、哦、中国佛教非常熟悉、哦、那宝性论的这个梵语来看，汉译为佛性的这一个语词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Buddha Garba 这一个字、哦、那有时候是对应到 Buddha Datu， 也就是这两个字都翻成佛性、哦、所以他们又有一种共通的一个意翻译，就是不管是藏这个胎藏这个 Garba 或者是这个戒呢，他们都被翻成性，布达嘎巴也翻成佛性，布达达土也翻成佛性、哦、就是这两个字呢都被翻成佛性，所以就没有分，就基本上是看作是同义词、哦、所以佛性也不坏物是胎藏跟戒藏、哦、也就是佛性啊就是对应到布达嘎巴的这个胎藏的概念，或是布达达土戒藏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哦、那希望这些说明能够让大家对这个如来藏的藏还有如来、哦、这些概念能够明白。导师这边用的字很精简，但是也谈的蛮多内容的，所以这样一点一点看，大家会把这些概念把它让它清楚清晰一些、哦、好，我们下一次就从12页的这个摄藏这一个的部分开始来谈、哦、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